这个大家这个善根因缘福德都很好啊，所以要不是有善根呢、啊、他对于这样一些法啊，对于这样一些因缘呢、啊、他不能很重视。让大家现在得到无量寿经，就很重视无量寿经，就组织净宗学会，就研究啊，而且是很深入在研究，而且这么跑这么远来啊，现在这么热的天，而且是北京刚刚乱初定，目前还不是跟过去那样的安定啊，说老实话。那么大家就来了嘛，说这都是什么呢？都是重法呀。重这个法，这个就是自己的善根呐、啊。不然不可能啊，不然他所重视的东西是别的东西啊，一般都是首先重自个儿的命啊，然后重一些功名富贵等等的感情，重法这个算上善根，福德因缘也很好，是吧？来得很顺利，这一切这个祈祷，现在你看看这个飞机出事情也很多啊，这个种种的这个啊，这个福报啊，这个因缘还也是很好啊，比方说这个大家都很顺啊，大家这种种种的，大家所要求的都能圆满达到，啊，而且看这确实不容易，这很多人是预备来，啊，真的已经到这儿，这是你们五位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个因缘是很殊胜。无量寿经呢，这个在日本是比在中国盛得多，他因为日本呢，他这个。遵从善道大师的教导，他把善道大师是恭敬到极点，也是亲切到极点啊，这样的。他这个善道大师呢，这个着重无量寿经，着重第十八愿。这个日本人呢，他就继承，所以日本到现在说是净土宗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4000万人，一个说法是5000万人，这样多的信徒。日本这个国家呢，本来是个战败国，短短期间现在成为一个世界上的经济技术上的科技上的大国，而且是领头的啊，在种种方面，啊，他这个和他我看和他这个500万净土宗佛教徒，啊，这也不无关系啊，啊，他们就很重视，他们过去对无量寿经的注释。有100多种，可是现在呢，日本人也不行了，也成文盲了，他们不做改革了，他这个古汉语他们也念不了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我们现在看见就稍微有点文字别扭而已。比方你有一句这个问题里头，他就是文字别扭，啊，净白身，就是那不是人名字，也不是什么，就是日本人的古汉语，所以就有时候啥有这种别扭的地方。但是他这个这一点呢，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清朝在中南海万寿殿一直请和尚念无量寿经，他晚清了，也比较穷了，就停止了。我这个西太后啊，就是玩的心很盛啊，这些地方就不重视了，就停止了，清朝也就败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和这个整个的啊，这个法运和气运关系很深。但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啊，这个王上师当年学佛，就是因为读了《无量寿经》啊，所以就是说他本来不信佛的，读了《无量寿经》信佛了。那大家说啊，这个因缘啊，这个净空法师。这个信回头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他在外头弘扬啊，这个印经啊，种种啊，这个因缘很顺啊，信的人很多。你们还说一个什么法师啊？叫讲过两说经。
印海法师，
洛杉矶印海法师
啊。所以大家这样来啊，这个将来是，这是有关于啊，这个整个我们人类福报的一件大事。不但关于这个生活上的福，而且关于大家慧命的一件大事，关于整个佛法这个莲花生大事的玄机，就是说在就相当时就是看来是这个时候，按中国按正确的这个时间推算就是现在了。要按这个印度那个数点算来，现在只是佛法只是2500多年，那就还不到啊、不过是我们按我们中国一直传统下来的话，2900多年已经3000年了。 他就是在这时候了，因为在中国那个没有错，英国那个印度那个每集结一次点个点，印度中间经过很多战争，因为很多东西它这个不见得每次能点点，你数那个点那个时间并不准，哈哈，数那个点是2500多，就表示至少是2500多年了啊，但是你不能就是一个确切的数目。而我们这个从秦朝民间就和印度有了关系，在秦始皇的时候民间就有丝绸之路啊，佛教已经有往来啊，所以在汉朝这皇帝做梦，人告诉这是有佛都在印度在取，不然要是不知道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就民间早有往来嘛，所以派一个忠良，这是官方的开始了。汉朝这来的很早很早，但那个时候就折合了，佛是什么时候？是我们这什么年代？我们用这个甲子什么这个算？这个甲子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准极了，这个61次，61个周环，60个周环，永远没有错，所以这个年是不会错的。那这个年不会错，那就是现在，就是应当是这个佛教将要中兴的时代。都是末法，末法有两个说法，一个是5000年，一个是10000年。那么按照这个10000年的说法，那这个以后还要有9000年嘛？刚刚末法过了1000年呢，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这第三，咱们是3000年嘛？这不是刚过去个3000吗？所以这个末法还有9000年呢，这是按照5000年说，我们还有4000年，总之来日还是很长啊，所以它中间一定还要复兴，有兴起。这个公开上师就说，现在是一个时机，将来300多岁之后又一个时机。这个这次复兴之后不久就衰落了，回教盛了。现在这个回教的大家这个力量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有油啊，它人民又团结又好战啊。又很残暴，所以他统一世界，这他就是一手执剑一手执经，一信就信，不信就宰了你，就是这样来布道的。所以因此他的一切这个其他的宗教就快要没有了，但是又复兴啊，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整个的法律这个再复兴之后也就没有高峰了啊。那最后100年无量寿经还大红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一个就是现在正是要出现一个中兴的一个高峰，嗯，一个呢就是将来啊，这是肯定的，最后100年呢，什么经都没有了，只剩下无量寿经，所以大家呢说这个研究呢，那这个是啊很重要，而且现在就是说将来还可以继续啊。我们要净土宗呢，也可以把这个无量寿经，但一般念阿弥陀经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无量寿经作为定格，这太长了，念不完嘛，那么一天，念几品呢，这样把它念完呢，所以净土宗的修行人呢，这个是个办法。有的人现在拿这个地球解药，这都好，这可以灵活，这都很灵活。我那赵佛初是看见长寿忏，他很赞叹嘛。夏老师这些著作，因为他是什么呢？他确实是在闭关的时候，他是。证入了离心，这一点可以这么，他自个儿没有这么说，他对谁也没讲，所以我有许多知道的事情他的儿孙不知道，是我们都没听说过。我是从我舅父那听来的，因为我舅父是接引他的人，后来我舅父去看他，那么他就把他这个修行中的种种情况跟我舅父说过一些，说最初就见佛见光到极乐世界，种种听见种种说法，听见种种音乐，如这一切的殊胜，那就这个安乐就不可形容，而这一切还是都是可说的，在这再以后就没有法用言语说了啊。所以这个所以见佛见光闻法的出享受种种的大圣法落，这可以言说的，那是确实是咱们想不到的了。但是他之后还有更殊胜的，就是言语所表达不了了，那就是到理心了。到理心了之后，就是四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呀、啊，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呀、啊。所以因此，这个夏老师这次汇集，很多人都是说，啊，这大家都称我肯定为善本的。为什么在大陆这个无量寿经是这个一直是？没有受到重视啊，那就是所以说两个原因呢，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善本呢，啊，因为这五种原意它各有各的缺点呢，嗯，没有这个善本，嗯， 再有吗？对于山道大师嘛，一个传说传错了，说他自杀，这个是记载错了。为什么不是提吗？说道宣的律师传，道宣写的高僧传里头提到是问话人的自杀了啊，所以现在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无量寿经又在抬头，说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以前啊，所以这个善本呢是以前古德没有见过的，所以大家这样在研究啊，或者是应当赞叹，希望大家继续啊。这个我们都是以这个秘境兼修啊，他说以密专修密法为主的话，我们也弘赞也王上是从无量寿经入的，那么我们读读无量寿经还不应当啊，是吧？说这个也赞叹弘扬都应当吗？我们也要求生净土啊，是不是啊？这莲花经社我们的共愿啊，莲花经社特殊这个密教团体是以往生极乐世界作为每一个人的共愿，你要作为莲花经社的人，你就是要求愿往生，你不是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大家来说也就是说我们都将来都是到一个地方去，将来有大的大团结的这是这个一个特色，这是一致的。这个学净土人呢，尤其是这个密境双修啊，这个双修有种种不同的比例的配合啊，可以一点密很多很多境，也可以很多境一点密，它都是可以配，都可以成为密境双修。你至少我这个除了这个念无量寿经，除了念佛之外，我念这个往生咒，这是应该念的吧，是吧？那现在大家跟他念我妈一个准确的意念，那这就更好嘛，是不是啊？你那个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当然也有功德，那个他相应起来就难呐，是吧？相应起来难，你看，那真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大顺了。你试一试，南无阿弥陀佛，非常吃力，非常吃力。事实上，这个六个字它很巧妙，它是跟咒也说，它安排出，所以这个气功什么什么，这个都在里头。它一个法就设了种种的法，所以我们就是说啊，这个能够得到一个很准确的啊这样的修持，如法的修持。这个是很殊胜的。那总的就是这个情况，大家都是这个道路就会又更合起来了啊。尽管都在华盛顿共同互相，有的以密宗多占主要部分一点，有的以这个显教啊净土宗所为主，互相配合合作，这个今后这个局面将可以更好。那么大家这个些问题呢，我想这个先把这个很容易就回答的，咱们今天先做一些，明天上午我们利用上午的时间和两个上午，把一些大家说挺强数的，有的还有大家没提出来的，但是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把这个我有些画了勾的，是吧？这一些我们留的精神好的时候我们集中起来啊。那么大家第一个问题，96页绝满，你们有书了是吧？我这有书好拿，
没关系，听师父讲，我们也可以听，我们这就都读过的，师父讲就知道。要不要我来读？
不要紧，
有时候只是一个字哦，不太敢肯定说他怎么解释，用猜的，可是就是不肯定。
倒数第二行。
对对对对，他这个佛就是三觉圆满，自觉觉他，自觉就跟这个凡夫不一样了，凡夫是不觉，而现在佛呢，自觉跟凡夫就不一样了，觉他就异于阿罗汉、辟支佛，阿罗汉能自觉，而没有佛发起觉他的心，所以是小圣啊。觉满就异于菩萨之在因，在因就是因地的菩萨，还没有成佛的菩萨，因地的菩萨，因地的菩萨，他这个觉满的水平，是吧？他不能成为觉满呢，他要圆满了就成为佛了。正是因为他成为菩萨呢，他还没有圆满嘛，他这个自觉他还没有圆满嘛，那么佛是圆满的。说这个觉的圆满就不同于因地的菩萨了，所以菩萨之在因 就是因地的菩萨，
对，就已经用
还没有到果位啊，说这句话嘛就好办了啊。107
对，身上记得不太敢肯定
啊。
到此第三行。
这个地方它是魏后普贤，这个普贤有魏中普贤、魏前普贤、魏后普贤，都称为普贤菩萨。但是普贤菩萨在这个经中所显现的，有这个几种的不同啊。你发了这个普贤的大愿啊，还没有啊，这个就是魏前呢、已经到了这个最高的菩萨位啊，十地以上啊，啊，这么大菩萨行这个大愿呢、这是魏中。魏后呢，最特殊是魏后了，已经成了佛了，已经成了佛了，他还视现为啊，他还视现为菩萨身，所以这个称为魏后。这个普贤菩萨实际这个密法称为大普贤如来啊，就是阿达尔玛，大普贤王牌就是阿达尔玛佛，从阿达尔玛佛流出毗卢扎那、阿弥陀佛，这个阿作毗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啊，这个大普贤王如来就是阿达尔玛，所以这个普贤菩萨，这个真正是他的位后，是就近，这是普贤，是吧？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是位后普贤，位后普贤，这个大家这一点是。就解释对了，魏后他这个普贤呢、他这个怎么他既然是如来了，为什么又成为菩萨呢？他就他不舍因地，所以这些佛他已经都一切都平等了，一切都无，他本来无众生可度了，他是众生跟佛都彻底平等了，他是因为因地上发的愿度众生嘛，所以他还不舍这个因地所发之愿，这个愿是无有穷尽的嘛。这普贤说：“我此这个礼赞，我此忏悔，我此这一切是无有穷尽的，我的度众生是没有穷尽的嘛。”说他这个愿他所继续，这个无有穷尽，所以他还现菩萨身啊，现来实现种种，来救度众生啊。所以这就是不舍因地啊。虽然称佛一切都极灭啊，一切都平等啊。众生也无可度啊，所以无可度嘛，那不舍因地嘛，还是终日度生啊，啊，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魏后普贤的啊，像释迦牟尼佛都是走老多久成佛了，并不是作为太子这出家啊，这是刚刚在成佛啊，多少劫以前有一成佛，但是。视线这样子从兜率天下来到了王宫，这种种啊，来度众生啊，因为众生只有这样才能啊相信接受啊得到教化，这都是这个所谓魏后的这种情况，不舍因地的这个意思。底下就解释普贤两个字的意思呢，这个解释这个意思呢，正是说形容的是魏后啊，他就是说这个是清凉苏啊，他果无不穷曰普，为什么称为普贤呢？这个果上的果德，果上的一切爵位，他没有一个不穷尽的，不是都沾一点边儿，都穷尽了，都登峰造极了，嗯，没有所一点点剩下的啊，余剩的。不清楚的、不圆满的都没有，因为果无不穷，没有这个不穷尽的，这个叫做普，所以这个显就是魏后嘛。你什么果都穷尽，都登峰造极了，那只有是佛了。我是证明这个普，这是魏后嘛。不舍因门，这个因门在修因的时候叫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这种门还不舍。虽然已经登峰造极了，一切都圆满了，在我的因地中的所有的大慈大悲大愿一样也不丢开，还做，这叫做贤。这当是贤嘛，这很贤才呢，我说普贤的含义。说你们说这两个是啊，是 差不多是同意的，
同意的
啊，这个是对的，
是对的
啊，这个是对的。底下呢，跟从国起修呢，这含义，这是有联系，当然是两回事了。从国起修，这就正是密宗，啊，净土宗的最特殊的殊胜之处。所以这个都称为什么呢？称为果教派，称为他力门，不是完全靠自力，而是靠他力，不是从在因上修，而是在果上修，所以称为是果教派，果者果地的教，啊，你修行是从这个果地出发，所以果觉因心就是这个意思，啊，把果地所得的觉悟，这殊胜之果，作为众生在因地中修行的心。你这个修行的心是咱们开始的地方，我们开始的地方就是十方如来所得的果，从果上修，这个意思就是，所以这是正是这个殊胜之处，说这个不同于其他就在此啊。所以很多人不安心啊，于净土法门不这个学问也乱搞，这以为什么这个没有也不好好如法修啊，其实这都是果教，都是从果上，然后从这个地方他要认识之后，他要安心的多啊，要老实的多啊，啊，果教派这个打个比方，你现在你要开始要吃馒头的时候啊，吃面包啊，你要现在你要从开荒啊，选种啊，这个再慢慢的去杂种啊，去培草除虫灌溉，一直到这个到它的割下来收成，打出来之后压粉之后煮成面之后，然后把你做成面包，这多少工序？现在叫你这个去开荒嘛，那你这个何日吃面包呢？你现在面包拿来就吃，这就是果教派就是如此。现在给你的是一切这些事情，这些佛菩萨已经给你做好了，给你的就是这一切劳动的最后的果实给你了，你现在只是去吃就是了。这就是果教派的特点，所以果觉为因心，这个一句咒一句佛号都是佛菩萨他这个多劫修行万德的庄严所成就的。那阿弥陀佛之所以成佛，那阿弥陀佛佛说阿弥陀佛，这个佛的名号怎么来的？那我今天不能为什么叫做什么什么佛？那不是啊，没有这功德、啊。当然有一天可以嘛，等我这一切功德圆满了，我也可能好为什么龙尊王佛也可以，说不定啊。所知道的佛，这是最高最高的，这个果实。那么这一句佛号你在念，这个万德成了这句名号，因此这句名号之中就有万德，很自然吧？你是拿了很多香精、很多果子、很多果子露什么配出来一个饮料，这是种种的这些东西所配成的这个饮料，因此你的饮料就有各种东西都在内嘛。这是万德之所成的名号，因此这个名号中有万德嘛。因此你现在就把这个名号和这句咒在心中念，你心中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名号就是万德，万德就是名号，因为你心中这个是心中所有的，就是万德。你这万德，诸佛所成就的万德是诸佛的果觉，成为现在咱们一个普通众生，你还在因地中的你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直接了当快圆顿就在此，
所以这个就是在讲因果同时，
是
因果
同时，所以这个都是这样。所以到了一圆顿教的话，就是这个因中因和果，因彻果海，果彻因缘呢、啊。你真是要说水吧，你要是画开来黄河长江什么什么都留在 大海，大海流在洋里面，实际上就是一片水嘛，是不是？这是一片水嘛，这个水流流流流流到黄河到了他头了，这个流长江到那个头了，其实就是大洋、大海、江河这么一起来，总共是一大片水，流到这儿流到那儿，就是一回事嘛。那么你可以说这个黄河这是上源，这是源流，这是因，大海是归宿，这是果，因果是贯通的，是不是贯通的？也就是一体的，实际你不可分割的。你说你从哪儿给它分呢？这不是刀子能划得开的，划地图可以，你画一条铅笔画当个道，就这个分了。那你实际是你怎么分这个水，都是在那流，是一体的。所以这个问题中含了很深的意思。这果觉因心是咱们很重要的啊，我们所以称为果地教，这个极其殊胜，从果起修，所以十念必生。所以这个意思，这个也是因和果的问题。这一个是从果相因，指着这些大位后的这些大菩萨已经证了最后的爵位，还来实现种种啊。这个那前两个是一致的，后来呢就是这个知道我们这些法门的果教派的法门，我们所以说从果起修，我们不从那个垦荒地起修啊。所以也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呀，所以判教嘛，小教、始教、中教、顿教、圆教，这个小教就都是修到阿罗汉为止了，始教就开始了，就大圣了。人是可以成佛，但是禅体不能成佛，大家都知道禅体不能成佛，因为要断佛种。中教就不是这样的，人人都有佛性，禅体也可以成佛。但是成佛是可以成佛，人都可以成佛，但是你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宗教的观点，大乘起经论代表这个观点，法相唯识是始教的观点，圆顿教那就无所谓三大阿僧祇劫嘛。那个龙女就是很快就成佛了，那个涅槃会上那个徒儿屠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顿教，原教更殊胜了，这一切教所有的殊胜它都圆具啊，这而且是这个最多尊最为深奥最为广大，这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赦，称为无所不赦，称为圆教嘛。所以圆对咱们现在这个日本人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他就提得我们很尖锐，说净土法门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在这个中国是这个过去我们的古德意思都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敢说得这么坚决啊。这个莲池大师就只承认说，哎呀，我们是华严是圆呐，我们是部分的圆呐。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大家有反感呐，你这么说大家有反感呐，是吧？某一大师是说华严的密奥，这法华的精髓都在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里头了，那还不是吗？他们的精髓都在我们这里头，那我们不是比他还精吗？但是他们就说的更直接，说这是其中之其，顿中之顿，他们跟我们比，他们还是全还是假，我们这才真啊。这个话现在是有好多人很有名的大德，他还有时也批评我，他说我这对于这个净土宗推崇太过呀。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它是很不可思议的，这是个圆顿教。自然说
对，那个有些我那个佛学词典找不到了，
这个不要紧，一百三十二
不太敢肯定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世尊说法就是尘说、刹说、自然说、无见说、说时说、末时说。尘说、刹说，一微尘也在说法，一个大的佛刹也在说法啊。自然是火很旺盛的自然啊，这砰砰砰砰，这就自然说法如云如雨啊，这个浩若江海，这个滔滔不绝，自然说啊。无见说没有停顿啊，这个说时说，末时也说， 这就比较什么了，我说的时候再说，既然的时候也是再说啊，不但有情说，无情也在说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水鸟树林呢，水鸟树林那个水那个树不都是无情之物吗？
嗯，
所以无情说法，有人说是无情说法，怎么无情说法？有人说你看我刚才不就讲了吗，那水鸟树林水跟树不都是无情之物吗？它不都在说法吗？所以就是一切都在说啊。所以我这个说的什么意思，说这个法音宣流，不要以为这些菩萨只是在那儿啊用这个嘴在那儿演说啊，实际这个说法它是更深入的，一切都在说。那禅宗说那个庞婆庞公啊，这个居士啊，他这个是财宝沉降啊，这个最突出了，一家人他很有钱，他说这个财宝他都沉到江里头去了，他说我不但不要他害我，我也不要他害人，那我扔到江里去算了。于是说这个儿子去种田，女儿卖菜，两老夫妇就是也是做些事情啊，这么过日子啊。这个庞公就说，难呐、啊、说禅禅这个事儿开悟啊，十担麻油树上担，把十担的麻油，那一担是一百斤吧，十担就一千斤，把一千斤麻油都平平的摊到树叶上，这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啊。庞婆就说，这老太婆，所以那个时候禅宗这很多女的很厉害啊，这个女的可以打和尚的耳光啊。这个大法师在那说法，这个来个老婆，这个说到这个大和尚就是无言可对啊，都打狗。所以这个是当时圣极意识。庞婆就说嘛，他这个说难，他就不同，他说易，容易，百草头上祖师易，那百草头上都是主，那就是百草头在说法呀。我这无情说，一切都在说。所以有人就看大德，看见大德，看见庙子旗杆，就开悟了。我就看见那个和尚，他就拿那个扇子招呼他，叫他过来。他一看这个扇子一招他，开悟了，说这都是在说法。所以世尊当初在拈花，恰恰一微笑，这个没有言语。但是这个事情就了了，恰恰一微笑，他说我这个涅槃妙心舒服，我和恰恰。所以我就说，常以法音，我们不要叫它拘束在、指定在言说上或者录音带上。啊，这一所见一切，都在说法。啊，他们这些菩萨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法。说自然说，就是形容说的很蓬勃，如火，啊，这个如火如荼啊，这个很盛的意思。普贤。是密教诸祖普贤，就金刚萨埵。所以这个密教啊，它这个两个不要紧，那个也说据密教普贤即是密教初祖啊。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就是金刚手菩萨摩诃萨。我那有一张四倍观音像，不是有一个蓝颜色的金刚吗？那个金刚手，金刚手是金刚中的第一尊。所以这个中国的密教是龙树菩萨亲自在印度南印度。打开南印度一个铁塔，亲自看见金刚萨埵，受到金刚萨埵的传承，这是东密的源流。所以东密直至到龙树，这个龙树晚于莲花生大士，莲花生大士是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八年降生，龙树大概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几百年，大概500年之后降生，这两个人同时，这大家觉得很奇怪啊，这怎么能同时？他不知道是莲花生大士寿1000多岁，龙树是活800岁。龙树的弟子，龙树有个弟子，活700岁， 所以龙树的弟子玄奘法师到印度的时候还见着，啊，所以龙这么一寿寿很长，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印度见面，这两个人互为师徒。释迦莲花生大士所得的是释迦牟尼佛，啊，预先就交给阿难说：“你将来这些法传给莲花生大士。”这是他这个来源啊。龙树呢，他是直接从金刚萨多那里，这弄点茶来，弄点茶来，然后点茶来，直接从金刚萨多，你也可以来听。两个人互为师徒，所以古时候这个人没有这种说一定说排班论辈这种概念。到中国的这些这个两个这印度来的大德也是在中国这互为师徒交换的，因为现在就是能者为师嘛，你谁知道谁就可以做老师，嗯。所以这个普贤嘛，再说普贤就是金刚萨多，就是金刚手，啊，这个金刚萨多就是密教的初祖，这个密教初祖。是在一切世界，啊，都是出土金刚萨多啊，所以在我们这说到这个龙树这些，也确实龙树的这个法嘛，啊，他就是从金刚萨多得到的嘛。所以为什么称为金刚阿扎离呢？就是这个上师过去也是很少很少，都是也是跟那个禅宗一样单传，啊，这个上师他就代表金刚萨多，他不是金刚萨多，但是他作为金刚萨多的代表，所以称为金刚阿扎离。那么莲花生大士，我们说是这个密教初祖莲花生大士，这是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密教说的，啊，从这个一切的密法的这个始祖，那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世界上，啊，这个始祖都是金刚萨多，我现在也是金刚萨多，但是具体从世界上的啊。这个传出这个法的人，咱们这个具体来说，那是莲花生大师，所以是啊，他这个互相交流，他后来还得了很多很多法。那么龙树这一支嘛，现在传到日本啊，现在是莲花生大师的法嘛，这个流传更多啊，更盛啊。实际上，这两个是一回事。在古时候，这两个是彼此互为师徒嘛，啊，后来红教和白教也是都是一回事，没有分别。这个和萨迦派有一点不同了，啊。把我那杯茶再兑上一点热的，在外头那杯茶，啊，在哪搁哪柜子上不能，都摆在那柜子上。那藏密的祖师。是莲花生大师，啊！现在大家所流传这些密宗，是，哎，小心点。所以这就没有问题了。这个莲花生大师也是代表金刚萨多，啊，来做阿扎离啊，一个是云九的普遍的。的这个祖师啊，具体在咱们地球上这个时期，莲花生大师，这有几个带道的，我们搁在后头。这个普贤王世自在王这个为什么说三义相即呢？这个解释呢，他这个他说王嘛。这个法身呢是最高嘛，但这个人间是王是最高，说这个王嘛表示法身，说涅槃是所谓正涅槃，涅槃有三德，一个是法身德，一个是般若德，一个是解脱德，所以佛最后的成就就是正涅槃了。正涅槃呢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三德都圆满了。三德呢，头一个是法身德，法身德本来人人都有法身，人人也本来圆满，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显嘛，我们被这个尘垢啊所蒙覆啊，所蒙盖啊，就好像啊冰雪把大陆盖上了，没有化，化了之后大陆出来了，这个法身啊不显现， 所以就是要需要解脱才行啊，你被这个烦恼束缚住了，盖缚住了。所以这个佛呢，他就是完全是解脱了，他解脱和捆子都解开了，都解开了之后嘛，那么就是这个法身德就显现了。所以从解脱德嘛，才能够显出法身德。那怎么才能解脱呢？要般若啊，所以关键在般若。所以我们现在要学最要紧的就是般若。要成佛吗？你就是要叫三德圆满吗？三德圆满吗？你就是要恢复你的法身吗？但是你残薄了啊，你这粘住了，就像那个到了这个蜘蛛网子上头的时候粘住了，你拨也拨不开，眼看着蜘蛛就来吃你了，这不得解脱啊？要解脱，那谁不想解脱？那这个那要靠般若啊，所以这个般若是极关重要，由于有般若，才能得到解脱，才能恢复我们本有的法身啊。所以我们这个般若也不是空的一个理论。说这个是相互的关系，你般若只是一些空的理论，你只是有这些理论，你不能得到些解脱，你这是假般若啊！你口中说一切放下，看见问题来了，一样也放不下啊！这假放下啊！说这个不行，所以你必须啊！说这个三件德啊，是即三即一，法身、般若、解脱这三件事，说是三个，它就是一个。啊，这个般若，这个就是法身的都显现嘛，法身的作用嘛，这个解脱是功效啊，啊，说这个都是一件事儿，啊，说这三个事儿是一个，所以三也就是一可也可以分为三来说，啊，原来的法身现在你要得到解脱，解脱靠什么？靠般若智慧，所以三也就是一，一也就是三。那么这就是自在王如来，他就解说，这就把这三德在这个名号中他都有。王，如人中有王，佛中有法身，那么这个就代表法身德。这个自在呢，你这个解脱你才能自在啊，你要捆住就不自在了，啊，所以这就代表解脱德就自在了，啊，从容自在啊，这很什么？嗯，这个世间呢，就对于这些世间都了达了，了达世间嘛，这是智慧嘛，所以了达世间，所以在世间才能自在啊。所以他就解释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个名号之中，具有般若这三种德，王是法身德啊，这个自在是解脱德，世间。代表般若德，了达世间，与世间自在啊，这叫自在往来。这几个有红的，我们留得下去啊。这个二百三十。